祷告，我们谢谢你向我们启示你自己，而且我们也知道你不断地用你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你自己。求你让我们借着今天，借着你的真理来让我们更多的明白啊，你如何向我们启示你自己。求你让我们更清楚地去认识圣经，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好地去顺服圣经。就像我们在上一课所说的，当我们对你了解的越多，我们也就越愿意顺服你这位伟大的创造者。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圣经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长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我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这是诗人在他的诗歌当中描述他对于神的话语的态度。你对待神话语的态度是不是就像这位诗人一样，去认真对待神已经给了我们的典章？所以今天早晨我的目标是帮助大家树立对圣经正确的认识，而这种正确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更深的爱神和爱神的话语，并且渴慕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得到彰显。那上个礼拜天的时候，我们讲到神是怎样一位说话的神，神乐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所以我们两个假设，第一个假设，这两个我们称之为公理，就是它是不需要证明的，也是无法证明的。那第一个公理就是有一位神，第二个公理就是这位神乐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神是一个乐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神，而神向我们的自我启示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达到了巅峰，因为耶稣是道成了肉身。所以耶稣是神的道，神向我们的自我启示的这个展现的巅峰。但除了耶稣以外，神也借着成文的启示，就是写下来的文字向我们沟通他自己。这个成文的启示就是圣经。但是神的启示不仅仅包括耶稣和圣经，神的启示还包括他的口所说的但没有被记录下来的先知所说的话。那我们把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都看作是从神而来的有权威的启示信息，神透过他的话语告诉我们他的心意和他的治理是怎样的。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而且呢，所以我们都有责任来相信和顺服神的启示。那么今天早上我们会聚焦在两件事情上面。首先我们会认识圣经的正典性，就是圣经有哪些书卷组成和为什么由这些书卷组成。其次呢，我们会认识圣经的特质，也就是说圣经有什么特别之处。那让我们从圣经的正典性开始。因为一旦我们确认了这是神的话语，而那么神的话语应该对他的百姓来说是有权威性的。那我们要问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就是哪些作品是我们确认的来自神的具有权威性的自我启示。那这里我们就涉及到一个神学的名词，叫做正典。正典的英文叫做 canon， C-A-N-O-N， 就有点像加农炮的那个 canon。它是闪族语系的当中一个词的希腊文转写。 canon 这个词的意思是量具、标准或者尺子。换句话说，它是一个公用标准，就好像度量衡有个度量衡标准，然后在计量局，在中国计量局里面，它有一个真空的封装的那些米或者是公斤的那个怎么讲标准量具，别的所有厂家生产的尺或者是秤都要和这个东西对齐。那么正典到底是哪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很多流行的纪录片节目，比如说如果你喜欢看英文的纪录片的话，你可能会注意到无论是 PBS 美国公共电视台或者是国家地理频道，他们都有一些节目错误的描述圣经历史，他们都把圣经看作是某一个政治斗争的结果。所以他们在很多纪录片里面有一些阴谋论的观点，认为是某一派的政治家或者是基督教的流派透过某一个和那个大公会议或者教廷之间的交易，从而把某一卷书偷偷摸摸地塞到圣经里面，或者把某一卷书的圣经里面去掉。这是一个 今天世界一个充满阴谋论的世界啊，常常会主张的观点。所以我们在将来会有另外一门课程叫做护教学，护教学会更深入的探讨这个问题。那在那个课程当中，我们会进一步的回顾，就是回答这些问题，就是圣经是如何传抄的，圣经是怎么翻译的。但今天我们不想把这个问题扩展到一个很大的范围，所以我们今天只是简单的讨论正点性，就是哪些书卷属于圣经，然后这个决定是怎么形成的。那我们从旧约圣经开始。那我们知道旧约和新约圣经的形成中间差了超过800年的历史，所以他们不是一个整体的被确认的一本圣经，而是分开，一个是在大概公元前400年左右完成并且被确认的，一个是在公元后400年左右被确认的。那么首先来看新约正典。那如果你把你的圣经翻到它的目录，旧约圣经在传统上被分割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叫做律法书，律法书的意思也就是陀拉，原文是陀拉，它的意思是教训或者训诲。它共有5卷，普遍被称为是摩西5经，那么也就是创出立民生、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可能很多人圣经目录歌就只能背到这儿。创出立民生包就是我们称之为律法书，也就是耶稣讲到律法书的时候他指的就是这5卷书，就是摩西5经。那么第二部分呢叫做先知书，那先知书的意思呢就是先知们，一共有8卷分为上下两个部分，记录了曾经教导和带领犹太人的那些先知他们所说的话。那么先知书包括了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属于先知书。那今天的圣经分类就是基督教新教的圣经分类里面把约书亚分为历史书，和摩西5经是一类的但是呢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如果你去看维基百科的话，你会看到两个表格的对比在维基百科上面。那么在犹太人当中，约书亚记属于先知书，然后士师记属于先知书，撒母耳记属于先知书，列王记属于先知书，还有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小先知书都属于先知书。就换句话说，犹太人所定的先知书的范围包括了我们所定的历史书，去掉摩西5经，加上了我们所定的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那么第三部分叫做圣录英文叫做 writings， 圣录。圣录的意思就是作品集，它一共有11卷，内容主要是有关礼拜仪式、诗歌、文学和历史。所以刚才我所说的去掉摩西5经，去掉犹太人的先知书，剩下的都属于圣录，也就是作品集。那么所以我们通常所知道的，比如说这个箴言、诗篇、传道书这些都是属于，包括我们刚才没有提到但以理书这些都是属于圣录。所以如果你想要具体的知道哪卷书在犹太圣经里面，我说的是犹太圣经属于哪一类你可以到维基百科，可能百度百科上也有，但是我没有看过你可以到那个百科里面去看，它有一般有一个表格。那么虽然这些书卷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写于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作者所写成，但是犹太人普遍的认可这些书卷是彼此相关的，他们共同组成了神向他的百姓所做出的书面启示。那我们为什么说这些的旧约圣经是正典，就是它是公认的来自神的话语？因为主要是这些原因第一呢，就是在犹太典籍里面它包含了这些，换句话说，今天的犹太人如果你去买一本希伯来语的圣经，无论是哪个出版社出版的，只要是犹太人出的，它都包括这些书卷。对犹太人来说，它不是一个需要争议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原因。从公元前两三百年开始到现在犹太人从来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过争论。然后第二呢，耶稣也认可犹太圣经的分类和它所包括的书卷耶稣从来没有在新约圣经当中说哪一卷书不应该属于犹太圣经，对吗？耶稣从来没有对法利赛人所使用的圣经的内容提出过挑战和质疑。那无论在耶稣和犹太人之间，还是犹太人的不同教派之间，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犹太人当中有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有文士，有祭司长，他们都没有对这个问题，就是旧约的正典性发生过争议。那路加福音24章44节，耶稣称呼整本圣经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而这个诗篇这个词它的原文就是圣录。 所以耶稣也认可，就是圣经包括了摩西的律法，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律法书，也就是陀拉啊，包括了先知的书，也就是我们，所以当耶稣说到先知的书的时候，他是按照犹太圣经的分类，就是包括了约书亚记，包括了这个民数记，包括了撒母耳记上下。在旧约圣经当中，撒母耳记是不分上下，就是只有撒母耳记。列王记也是不分上下。这是一个传统的希伯来圣经划分方法。那耶稣说旧约圣经当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是指着耶稣说的，并且已经得到了应验，所以耶稣没有对圣经的正典性提出挑战。那我们可能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赐经的问题。在商务印书馆有一本书，如果你对赐经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商务印书馆有出一本书叫做《圣经赐经》，你可以去买那本书。那本书里面包括了我们称之为赐经的东西，它的英文叫做 Apocrypha， 也可能是拉丁文，我也不知道这个词原来是什么。它的意思就是，它不能够与圣经同等，但是它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它被称之为赐经。那天主教的圣经就是四稿本，我中文叫四稿本。天主教的圣经里面是包含了赐经，也就是说天主教认为赐经和旧约圣经具有，一部分天主教的神学家认为，不是所有的天主教，一部分的天主教神学家认为赐经具有和正典，就是律法书、先知书、圣录同等的地位。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天主教神学家认为，和犹太人的观点一样，认为这只是重要的圣经文献，圣经时期的文献，但是它不是来自神的启示。换句话说，你可以去读赐经，这和伪经不一样。你可以去读赐，我们等一下会解释什么是伪经。你可以去读赐经，它对于你了解旧约时期的犹太人，他们究竟在想什么，他们在经历什么，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呢，你不能够把赐经看作是来自神的启示。换句话说，赐经里面所说的对我们今天没有指导意义，也不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它只能帮助我们认识犹太人所处的那个历史时期，就像我们在读一本考古书一样。那么赐经包含在赐经是怎么出现的呢？它是在公元后第四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旧约的翻译的译本叫做七十世译本。那七十世译本是罗马皇帝请了七十个人把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希腊文，那这个叫做七十世译本。七十世译本里面包含了这些赐经。那因为罗马的官方文字是希腊文，所以七十世译本得到了很广泛的流传啊。但是这个赐经并没有被包含在希伯来圣经当中，而早期的基督徒也没有把赐经看作是圣经的一部分，只是把赐经当作是一个可供参考的历史文献。好，这是关于旧约的正典。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新约的正典。新约正典是怎么形成的呢？希伯来书一章一节讲到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那这里有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就是在旧约当中，神工作，神行动，然后神透过先知和先知所说的话向他的百姓解释他的作为。我再重复一遍，在旧约当中，神总是先采取行动，然后神透过晓谕他的先知写下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用来教导他的百姓，用来向他的百姓解释他的作为。而在新约时期，神的工作也是一样，神先做工，神差派了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然后呢，神透过福音书，透过使徒书信解释了他为什么要让他的儿子来到世上，和我们应该如何回应他的儿子来到世上这件事情。那么对新约正典来说其实是在基督教界里面，在历史学界里面有很多的争议。那么这个争议往往是出自于一个错误的预设前提，这个错误的预设前提就是教会花了很长的时间，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确认出新约书卷都有哪些，并且教会赋予他们神话语的权柄。这是为什么天主教的神学家们认为教会和圣经具有同等权威，新教认为圣经拥有最高权威，教会的权威是次于圣经的，而天主教则认为这两个是同等。为什么呢？因为天主教的神学家们认为圣经正典的内容是教会定的，换句话说是教会创造了圣经。所以你要问在新约部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那天主教的神学家会认为说教会是鸡，圣经是蛋， 而新教的神学家们则认为反之，圣经是基，教会是道。那么为什么天主教的神学家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包括一些自由派的神学家，因为他们把公元后397年所召开的一个会议叫做迦太基会议。这个迦太基会议是由当时各个教会的主教聚集在一起开会，而在这个会议当中，因为在各地流传的圣经 有这个是缺一本的，有那个是多一个的，所以主教们开了一个会议，他们决定了新约圣经的标准，或者说那个叫什么正典应当包括哪些书卷。因此天主教的神学家们认为，直到那一天，也就是直到公元后397年，教会才决定哪些书信应当被看作书圣经，哪些书信应当被剔除在外。而在此之前，圣经一直没有被确认，一直到那一天，公元后397年，也就是耶稣升天后大概将近400年的时间。那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为什么我作为一个新教的牧师，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呢？因为我们必须区分认可一卷书的权威和列出所有的权威书卷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认可一卷书的权威和把所有具有权威的书卷放到一起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所以迦太基会议做了什么呢？它并不是认可这一卷一卷的书，它并不是认可说这个是圣经，这个是圣经，这个是圣经，它是把所有公认的被认为圣经的放到了一起，把它编在一卷 一本书里面，编撰成册。这个的确花了很长的时间。你要如果你考虑到古代世界缺乏有效，他们没有微信，他们没有电话，他们没有电子邮件，甚至也没有稳定的邮政系统，所以他们也见面也很非常的困难啊，所以他需要把所有的被认可的书卷放到一起来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呢，新约的27卷书中的每一卷都已经在教会当中广泛的流传，并且每一卷书都被教会当作是圣经来看待。如果你认为早期基督徒都是一群笨蛋，什么都信，他们的书架上装满了各种创新的观念，各种福音书和使徒书信，一直到迦太基会议公元后397年，他们才做了这个决定，说、哦、这些书我要扔掉，然后那些书我要放在我的书架上，那么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那我不是说在迦太基会议的时候教会领袖们主教们之间一点争议都没有啊，有一些教会领袖对一小部分书卷是否也具有从神而来的天启的权威性具有不同的意见。那么这一部分书卷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读的希伯来书、雅各书、犹大书和启示录。那这四卷书在当时的确是产生了一些争议，因为你今天自己去看的话，你也会发现说，哎，这卷书和 这几卷书，希伯来书、雅各书、犹大书、启示录，这几卷书和前面其他的圣经好像看起来焦点不太一样，对吗？雅各书和保罗的焦点很显然有很大的不同，启示录和前面所有新约的焦点都有很大的不同。然后当时所以这四卷书在当时产生了一些些的争议。但是呢，还有很多其他自称是出自使徒的书卷被毫无疑问的拒绝了，包括我们今天可能知道十二使徒遗训啊，有一个也有翻译的，就是他被认为当时被一部分人认为是十二使徒所留下来的遗训，就是他们去世之前说的话啊。但是在迦太基会议里面，这卷书被明确的否定，它不是出自使徒的。那包括我们今天有一些的文献，包括黑马牧人书啊，包括一些早期的自称是使徒的书卷，也都是被拒绝的。所以我们要确定，作为新教的基督徒，我们要确认，就是公元后397年的迦太基会议并没有确认哪些是圣经，哪些不是，而是把所有已经被确认的这个书卷编撰到了一起，形成了整本的新约。而整本新约当中的每一卷书在迦太基会议之前已经被当作是神的话语流通在中亚的基督教世界当中。那么如果有人问你，如果有人看了国家地理杂志，然后他跑来问你说，你怎么知道圣经当中的福音书是最古老最原始的作品，教会或者教皇没有想出于政治目的而毁灭其他对他们不利的福音书呢？ 比如说2006年国家地理杂志，那个时候我还订这个杂志，它的封面文章就是发现了犹大福音，就是那个卖主的犹大所写下来的所谓的福音书，他们在考古当中发现了这一卷书。那我想说，首先犹大福音是一卷真实的书，的确有这么一卷书。然后第二，它的考古也是真实的，它的确是在公元后1世纪到20世纪的时候的一个考古文献，但是呢，这并不能够证明它是来自神的启示，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在公元1世纪到20世纪可以出土的考古文献，跟基督教有关的考古文献可能非常的多，包括石刻、碑刻，包括当时罗马的官方文书、书信等等，但是并不能够因此而说，只要他是那个时代的，又自称是基督教的，他就一定是圣经。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我们如何回应，就是犹大福音为什么不属于，或者多马福音它为什么不属于这个新约正典呢？我对这样的问题有两个回应。首先，早期的基督徒非常关心真理，并且他们在书信当中捍卫福音，声称新约当中的书卷是有权柄的，来自神的。这些早期基督徒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也来自不同的文化，但是我们没有在任何一个早期基督徒的书信当中，比如说 A 长老写给 B 长老的信，或者 A 地区的主教写给 B 地区的主教的信当中，提到说犹大福音应该是圣经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可以在同时期的其他书信流通当中，比如说早期教父的书信当中，看到他们承认马太福音是新约圣经的一部分，或者路加福音，或者罗马书，或者希伯来书是新约圣经的一部分。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早期基督徒的书信当中没有发现犹大福音或者多马福音或者彼得福音的踪迹。然后第二，我会问这个人，就是他有没有读过犹大福音，有没有读过多马福音，有没有读过彼得福音，这些自称是圣经的典外文献。其实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读他们。然后当你去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福音，犹大福音、多马福音、彼得福音，虽然和四福音书的格式很相像，它的用词也很相像，它的框架也很相像，但是他们却在传递一个完全不同的信息，就是和其他的新约书信或者新约书卷相悖的信息。譬如说彼得福音声称他所记录的耶稣言行和教导是秘密，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很明显，这是一种诺斯底主义，或者说是一种对一种已经流通的福音书的回应。它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撇弃其他福音书，而去只读这个彼得福音，因为彼得是大弟子嘛。只有在四福音书以后已经广泛，在四福音书已经广泛流通以后，那些伪造的书卷才会自称说它是最秘密的，它拥有最大的宝藏，别的书你都不用读。我前面讲到说它的历史性是可以被证实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证实它的作者，就是说你不能够证实说犹大福音的确是犹大写的，或者彼得福音的确是彼得写的，或者多马福音的确是多马写的。我们只能证实它的历史年代，但不能够证实它的作者的确是他所声称的那一位。但是对于新约书信当中其他的书卷，除了希伯来书以外，我们都可以确定它的原作者是谁。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相信圣经是自证的，换句话说，圣经能够确认和见证自己的真实性和权威性。那我们当然可以把圣经和同时代的文献进行对比，来证实它的历史性和准确性。但是最终我们要确认一卷书是圣经，不是靠着外在的证据。我们接受圣经是神的话，这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圣灵在我们里面见证了圣经是神的话，是真实并且有权柄的。耶稣讲到他自己是好牧人的时候，他教导说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所以当我们为什么早期的基督徒他们确认这卷书是圣经，因为他们里面有圣灵，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灵会感动他们，让他们看到说这卷书的确是来自圣经，来自神的。所以我们常常可以听到非基督徒或者穆斯林人士，当他们讲到他们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他们会感觉说这才是神的话语，这是人写不出来的，这才应该是来自神的启示。当我们听到他这样的时候，这样讲的时候，会让我们很高兴，但是也不会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他的确是神的话语。那么早期基督徒是如何得知 这封信是来自神的，而其他的不是呢？那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早期的基督徒并不认为自己有资格挑选或者决定圣经当中的书卷，相反他们是接受或者继承了前一代的基督徒所使用的有权柄的作品。他们认为某一卷书是有权威的，是因为它是从神来的，不是因为某个教会或者某个牧师或者某个主教在这本书上盖了图章证明这本书是真的。同时早期基督徒也不是盲目的接受古人的遗传，他们的对书卷的接受有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表明他们所读的书卷是合法的，是来自神的。这四个要素也写在你手中的讲义里面。那第一个要素是使徒信，就是这封书信是使徒或者使徒身边的人写的，这是他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他是不是使徒或者使徒身边的某个人写的。只有那些直接认识基督或者与直接认识基督的门徒们有亲密关系的人所写的书卷才具有见证基督的能力和可信度。所以十二使徒遗训是一个我们称之为伪经，它可能连伪经也称不上，它是典外文献，因为多马福音这些自称是关于耶稣的才会被称之为是伪经。那比如说十二使徒遗训，它的内容很好，它内容对我们很有帮助，也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它不能够被证明是使徒写，它只能够证明它是公元一世纪的文献，但它不能够证明是使徒自己写的。所以这是第一点，它是否具有使徒性。然后第二，历史真实性。历史真实性就是谁都可以写一个东西自称是使徒写的，但是要广泛的被接受，这封书信必须能够被证实确实是使徒时期产生的，也就是公元第一世纪的时候产生的。所以这个要素就排除了很多后来发现的福音书和其他诺斯底主义所伪造的作品。犹大福音就是一个诺斯底主义伪造的作品，它的考古可以被追溯到公元后，我也不知道忘了，可能是三世纪或者四世纪。那我也想说，我们的圣经包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以及各种使徒书信，目前能够发现的最早的考古抄本也不是第一世纪的，可能是第三四世纪或者第四世纪的。因为第一世纪的，就是从考古学的角度上来说，第一世纪的原稿肯定是没了，就是彼得写的那个马太写下来的东西或者路加写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没了，那个第一手稿肯定是没了。但是呢，一封书信要被接受，它要能够从历史上被证明它是使徒时期产生的。换句话说，即便我们没有第一世纪的手稿，我们也能够通过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的教会之间往来的书信来表明说他们那个时候的确已经在看马太福音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虽然我们没有原稿，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其他文献的追溯看到说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在早期教父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的圣徒书信当中已经有所记录。甚至也有人做了这样的尝试，就是把早期教父，因为他们在早期互相写信的时候都会引用圣经嘛，对吧？当他们引用圣经的时候，有人把早期教父们所引用的圣经，就是不看那个手稿，单单看引用的圣经，并且把它拼起来，就能够拼成整本新约圣经。所以这是第二个，就是它的历史真实性。然后第三是正统性，也就是说它所传递的内容是符合信仰标准的。一封书信所传递的信息必须是和已经领受的信息一致的，这已经领受的真理包括了已经在流通的被确认的圣经书卷，也包括了教会口头传递的教导。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有一卷书它的内容是和别的书卷抵触的、矛盾的，那么我们要给这个书卷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它是不是来自神。所以多马福音就是那个问耶稣对耶稣的怀疑、对耶稣复活的怀疑的那位多马福音为什么被称为是伪经呢？因为在多马福音里面，耶稣说他会把玛利亚变成男人，因为女人若不变成男人就不能进神的国。这就是多马福音里面的内容。那这和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所教导的男人和女人都能够进入神的国，其实耶稣说你若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 对吧？所以多马福音是和加拉太书矛盾的，是和马太福音矛盾的。那最早被确认的新约书卷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最早被肯定是使徒保罗亲自写的，所以多马福音当然就被排除在外，因为它和其他书卷有非常明显的矛盾。那多马福音还花了很多的篇幅记载童年的耶稣，童年的时候他会行神迹，他用泥土捏一个麻雀，然后麻雀就啪啦啦飞走了，这些都是多马福音里面，那这些都是在其他的书卷里面无法得到肯定的事情。所以这是第三个原因，就是它的正统性。那第四个原因就是广泛性，一份书卷要被接受为新约正典，它必须是广泛的持续的被已知的教会所使用。那考虑当时的通信和交通是如此的不便，众教会能够在圣经书卷的认可上非常迅速而且广泛的达成一致，是非常令人惊讶的。这也证明了这些书卷的确是来自神。所以让我总结一下关于新约正典，有几个重要的事实我们必须要认清楚，并且能够相信，能够接受它。那第一呢，就是教会并没有创造一本圣经，圣经的权威性并不是教会所授予的，这是天主教的观点。相反，圣经具有权威性是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当教会持续的教导圣经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会给教会带来生命力和权威性。教会只是对神已经做出的启示加以回应，但是教会并没有创造圣经，这是第一。第二，当基督和使徒所处的时代过去了以后，新约正典也就形成了，不能够再加添。这就像旧约正典是在先知们对基督降临的期待当中结束，不能够再加添一样，新约正典在基督升天之后就关闭，不能够再加添了。我们正在期待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在新约圣经当中，在旧约圣经当中，例如在马拉基书第四章和生命记十八章告诉我们将来有更多的先知话语要来，而新约圣经却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期待，说将来还有更多的先知的话语要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教会是建立在两个根基上面，使徒的根基和先知的根基，先知的根基就是指到旧约，而使徒的根基就是指到新约。我们不再需要更多的启示，我们应该信靠我们已经接受的启示。我们也相信使徒是一个已经终止了的职分，那恩赐和职分是两码事情。那今天可能有些人仍然有使徒的恩赐，比如说他善于开拓教会，他善于到一个没有教会的地区去建立很多教会，我们一般会称之为这是使徒性的恩赐。但是呢，使徒的职分已经不存在了。什么叫做使徒的职分呢？就是他们能够讲神的话语，他们能够对各地的地方教会具有直接的权柄，因为他们代表了神的话语。这种职分已经停止了。灵恩派的神学家们会认为说今天仍然有使徒的职分，所以你会看到有些灵恩派的教会称他们的牧师为某某使徒。如果这是一个职分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个人他所讲的话和保罗讲的话具有同等的圣经的权柄，也就意味着说他对普世的教会就像保罗对别处的教会一样拥有同等的权柄。换句话说，他讲句话我们也得听，那这显然是不成立的，因为新约的书卷已经封闭了，神的启示，神这种权威性的透过使徒的启示在新约正典被形成以后就已经终止了。我们应该信靠我们已经接受的启示，我们应该接受神所设立的教会当中的权威，但是呢，我们神他们的权威和使徒的权威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我们应该信靠我们已经接受的启示，我们应该为神光照黑暗中的我们而赞美神，因为我们原本不配得着这些。好，我们最把问题放到最后，我们先来看第二部分，就是圣经具有哪些的特性，圣经的本质属性有哪些，是什么使圣经和其他宗教文献不一样。圣经指着自己所发出的宣称是非常独特的，耶稣也是按照圣经的宣称来对待圣经。我们应该和耶稣一样用圣经看待自己的角度去看待圣经，而不是用自己或者文化的眼光去看待圣经。在你的讲义上你会看到一段话，这是来自教会信仰告白的第一条，这条信仰告白总结了我们对圣经的态度。 信仰告白第一条说，我们相信圣经是由受神的灵所感的人写下的，又是属天教会的完美宝藏，他以神为其作者，救赎为其目的，无误真理为其内容，他把神审判世人的原则启示出来，因此无论现在或者将来，他必永存至世界的末了，也是基督徒合一的真正中心，并人类行为信条和意念所竭力符合的最高标准。那么这一段这一条的信仰告白告诉我们，圣经具有六个最本质的特征，或者说最本质的属性。我们从这六个属性来认识圣经啊，我会逐一解释，并且告诉你们为什么这个属性很重要，我们该如何回应这个属性。那第一条，第一个特质，第一个本质，就是神圣的启示。我们要认识到圣经是属天的神圣的启示。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彼得后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 说出神的话语来。所以第一个属性给我们的信息很简单，圣经说的就是神说的。这不是说神抹杀了圣经作者的人性，也不是说写下圣经的人就好像机器人一样，只是在听写神所说的话，神说他机械的抄下来。那我们会在圣经当中看到，无论是大卫王，还是使徒保罗，或者是彼得，或者是雅各，或者是约翰，他们都有自己的个性和他们的写作风格。而神靠着他自己的护理和超自然的干预，在每一个圣经作者的里面动工，以确保他们所写下来的话就是神自己要说的话。神学家们称这样的圣经写作过程是共同性的，共同的是英文叫做 concursus， 它来自一个拉丁文叫做 concurrere， 意思就是它是神透过人一起做成。那为什么这个教义很重要呢？因为如果圣经是只是人所写的，那么圣经当中的文字就可以被改进和完善，也可以被拒绝，意味着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圣经也应该与时俱进，所以圣经的编辑就有这个权利去修改它，去修正它，以符合时代的需要。但如果圣经是 出自神的，那么它就不受时间的限制，圣经会存到永远。圣经是我们的审判者，我们不是圣经的审判者。所以你会看到在圣经当中，你会看到一些存有疑义的地方，它在下面都有脚注，说比如说有古卷说，对吗？或者是有古卷说，意思就是说另外一个抄本，那个抄本和这一段和这个抄本略有不同，但是呢编辑们选择了这个抄本，但是他也不敢把那个抄本丢掉，因为他们的证据同等。如果他的证据不同等，比如说有一个抄本有900多份都是这样写的，而另外一个抄本可能只有50份是那样写的，那么他就不会被，至少他不会出现在你的和合本圣经里面有古卷说，他可能会出现在我用的那本希伯来圣经里面，因为我用的那本圣经，它的边角上把所有的抄本对于这个词的不同的都会列出来，所以我那本光旧约就非常厚。但是呢，一般情况下或者说通用的圣经，它只列出一些重要的抄本上的差异，一般都是西方教会和东方教会，就是当时的拜占庭教会和罗马教会在抄本使用上的差异才会被记录在和合本圣经里面写的有古卷说。所以你看，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不敢去修改圣经，他们也只敢在下面加一个脚注。所以如果你觉得当经文说的有道理你才接受它的时候，或者当经文说的符合现代文化你才接受它的时候，那么你就需要悔改，因为圣经是你的审判者，你不是圣经的审判者。如果你想要与神相遇，如果你想要与那位造你的护理这个世界的主建立关系，你应该到哪里去认识他呢？应该在他的话语里面，因为这是来自他的。所以圣经的神圣性，它来自神，它的或者说天启性，应该激励你更认真的学习圣经。神不是仅仅默示了一部分的圣经，也不是仅仅默示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著名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或者是你最喜欢的那些经文，神是启示了整本的圣经。你能不能够总结士师记的信息究竟在说什么？你能不能够总结撒母耳究竟在说什么？ 你有没有认真的学习过纳红书或者约翰三书？你不需要等到牧师在讲台上讲到那卷书的时候才去学习那卷书，每一年你都要花时间去研究一些你不太熟悉的圣经，这样在十年到二十年之后你会成为一个圣经的专家。所以第一点，圣经的神圣性；第二是圣经的无误性。圣经的第二个属性就是它的无误性 inerrancy。 圣经是绝对无误的，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和合本当中不会有翻译错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原始抄本没有错误，也没有包含虚假或者不真实的东西。换句话说，圣经在它所呈现的一切事上都在讲述真理。人会犯错，但是箴言三十章五节却告诉我们说，神的言语是句句都炼净的。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说，神绝不能说谎。虽然圣经是犯罪堕落的人所写的，但是神亲自用默示的方法启示他自己，所以神的默示是完全没有错误的。这也是耶稣对待圣经的方式，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五节，耶稣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那么这个教义非常重要，十多个世纪以来基督徒们一直都认为圣经是无误的，但是到了启蒙运动之后，我们还要除了认为圣经是真理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更重的词，就是圣经是无误的。因为有一些基督徒开始认为圣经的属灵真理是没有错的，但是圣经当中的历史、科学、地质学是错误的，有来自人的错误混杂在里面。所以他们认为说圣经在关于属灵的事情上没有错，但是在跟属灵无关的事情上是可能出错的。他们认为当这样去看待圣经的时候，会让那些科学家们或者是哲学家们对圣经更有兴趣。但是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圣经当中有一部分是错的，另一部分是对的，那么我们怎么去判断哪一部分是错的，哪一部分是对的呢？那么谁是审判者？谁是来丢弃和把决定留下的呢？就变成了我们，对吗？就变成了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人。那如果这一本书里面有一部分是对的，一部分是错的，我们怎么能够信任整本书能告诉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真理？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观点，我们就会很容易去拒绝那些我们不愿意接受的经文，我们会根据自己的好恶来选择我们想要相信的经文，我们给自己一个借口说这部分经文是错误的，我不想接受这一部分，或者我们会说那个人没有权威来决定我要接受哪一部分，我才有权威来接受哪一部分。事实上圣经并没有区分哪一部分是属灵的教导，哪一部分是科学的教导，哪一部分是历史性的教导或者事实表达。圣经是一本完整的整全的书，是不能够进行切割的。所以我们要应用圣经的无误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意味着说当你遇到圣经当中那些难以理解的经文或者很难消化的经文的时候，你需要给自己时间去搞清楚，而不是草率的说哦，这个不符合我们现在的想法，这个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不一样，就把它丢在一边。神不说谎，神把他的话语放在圣经里是有理由的，所以你要认真的去解释圣经，而不是草率的去丢弃一部分或者接受一部分。所以这是第二点，圣经是无误的。那么这就带出了第三点，就是圣经是可靠的，它有可靠性。可靠性和无误性是相当接近的，无误性强调的是圣经所说的都是真理，而可靠性强调的是圣经是强调圣经是值得信靠的。因为圣经都是真理并且没有错误，所以圣经值得我们信靠，它不会误导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相信圣经是无误的，也就是它没有错，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的确有一个人名叫约拿，并且约拿的确被一个大鱼所吞，并且他的确在一个鱼肚子里面待了三天。尽管我们今天在科学上面或者历史上面目前还找不到证据，但是呢，因为圣经是无误的，而且圣经是可靠的，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它。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是可靠的，那就是说我们同意约拿在鱼肚子里，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是与我们有益的。当然这是一个很简单很清楚的例子，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他也清楚地相信约拿的经历是一个历史事实，并且他也指出说这是预表基督的死、埋葬和复活。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相信圣经是可靠的，他们也非常高举圣经的权威和圣经的可靠性，但是他们不认为圣经是无误的。他们会说圣经是可靠的，但这种可靠仅仅是在和信仰相关的事情上。他们不认为圣经所记载的很多事情都的的确确发生过，他们认为圣经所记载的很多事情是预言或者是属灵的象征。譬如说，有相当一部分的旧约学者认为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是一个比喻，也有一部分的旧约学者认为约拿书是一个比喻，也有人认为约伯是一个比喻，约伯不是一个历史人物，他只是一个预言。所以这些基督徒在解读圣经的时候，不把圣经当作事实来看，而是把它看作属灵的比喻来看。圣经的可靠性非常重要，可靠性意味着我们可以实实在在的依靠圣经做决定，根据圣经寻求引导。圣经是属天智慧的宝库，所以如果你正处在抑郁的状况，或者正在与某一个罪征战，或者是寻求智慧，你都可以转向圣经，得到属天的引导。这是为什么背诵和记忆经文是如此的重要和有帮助，因为如果你把经文藏在心里面，那么当风暴来临的时候，你就会借着想起神曾经的应许而得到鼓励和帮助。这是第三个属性，它的可靠性。那第四个属性是圣经的清晰性。圣经是清晰的，它的英文是 clarity， 就是圣经是清晰的，圣经的教导是明确和可以理解的。这个意思是说，普通的人，不仅仅是牧师、神学家、上过神学的人或者超级厉害的基督徒，普通的人都可以读圣经并且正确的理解圣经。在诗篇十九章七节，大卫写道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在申命记第六章，父母们被教导要用耶和华的律法来教导孩童，这意味着说孩童是可以理解神的话的。当然我们会承认说，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理解圣经，我们也在微信群里面看到很多人问跟圣经有关的问题，但是呢，因为你会注意到我在微信群里面很少直接回答说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我会告诉他你有什么样的工具，然后会提醒他说你看他的前两句话或者后两句话，但是我不会直接的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我想让你知道说每一个人都可以理解圣经，你不需要一个超级基督徒或者神学家来告诉你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你可以读它的上下文，你可以借助一些今天拥有的工具来理解这些经文。当然我们要理解说，并不是所有，我们还是需要牧师和神学家，因为的确有一些经文理解起来比较的困难，连彼得都说保罗写的信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啊，在这个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他说这个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因为没有人有完美的智慧，不是因为圣经本身难懂，而是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们都是有限的受造物，所以我们需要圣徒们共同的智慧来理解一些难以明白的经文。圣经不是一本非常神秘的书，好像诺斯底主义所说的，或者像一些什么占卦或者塔罗，它有一些奥秘在里面，普通人是不明白的，必须透过专家。圣经不需要你上过神学院，你就可以读懂大部分的圣经。圣经也不是写给主教或者牧师们读的，而是写给一个一个的地方教会，在那些的地方教会里面有受过教育的人，也有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那么很多人会问，如果圣经是清晰的，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同的解释呢？为什么有那么多宗派呢？虽然神的话，那为什么如果圣经是清晰的，为什么我们今天即使在一个宗派的一个地方教会里面还是会有不同的观念呢？那我想说，圣经是清晰的，神的话语是完美的，不等于神的百姓是完美的。圣经的清晰不等于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在对圣经的解释上达成一致。总的来说，福音派的基督徒在基本的教义上是可以达成一致的，例如说福音是什么，但是在非基要的教义上可能会产生分歧，譬如说基督再来时会发生些什么，会按什么次序来，基督徒到底能不能吃血，这些会产生一些分歧。但是这些的经文相对于那些基要的经文，关乎信仰告白的经文来说，它的确是相对来说不那么清楚。 当然，但是我们还是要说，整本圣经是清晰的，神的话语是完美的，尽管我们在理解上面是会有不完美。这告诉我们说，学习圣经不是毫无果效的，你不需要变得很厉害才读圣经。当你没有信主，或者刚刚信主，或者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教导他们学习圣经。宣教和翻译工作都是值得的，因为这可以帮助来自各个文化的人都可以理解圣经。所以在你的传福音过程当中，你要使用圣经，你要邀请非基督徒一起来读圣经。当你越多的引用圣经，你就越可以帮助你的福音对象看到，这不是你的观点，这是圣经的观点，他需要去看这本书。所以这是第四点，圣经的清晰性。那么第五点是圣经的必要性。圣经的必要性意思就是说，要理解福音，保守我们的属灵生命，认识神的旨意，活出上帝的荣耀，我们必须通过圣经。如果仅仅是要相信神的存在，或者是神属性当中的一部分，譬如说神的道德性，我们没有圣经也可以，这是神学家们所说的普遍启示。在罗马书第一章，保罗说，单单借着这受造的世界，我们就可以晓得神的存在。而在第二章，保罗也说，我们的良心也是普遍启示的一部分，因为人具有道德性，而动物不具有道德性。人的道德性正是证明了人是一个特别的受造物。但是呢，在罗马书第十章，保罗就进一步的说，如果你想要得着救恩，你就必须听到耶稣基督的好消息。而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是透过圣经所记录的神的启示所带给我们的。所以圣经，我们自然启示或者说普遍启示能够证明神的存在，能够证明我们是属于神的，但是要得着救恩，要明白关于神的奥秘，我们需要更多的从圣经里面找到答案。我们需要经常性的听到圣经被教导，才能够在基督里长进，更爱基督，更看到自己的罪，也激发我们的心更好的去赞美神。那么第六是圣经的足够性。我们需要认识到圣经是足够的，圣经是足够的意味着说，圣经包含了神要他的百姓在救赎历史的每一个阶段所需要的所有的神的话语。那么对我们来说，圣经就已经包括了一切我们的救恩、信靠和顺服基督所需要的一切神的话语。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16-17所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想顺服神，在基督里成长和行善，圣经拥有你一切所需要的真理。你不需要异象、异梦，或者神对你特别说什么，你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当然，神有可能透过超自然的方式来对你说话，但是神没有期待我们说啊，没有要我们期待说这是他一般对我们说话的方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神有能力这样做，但是神没有给我们这样的应许，说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得到异象、异梦或者从神而来的特别启示。神要我们做的一般性的事情，一般性他对我们说话的方式，就是学习圣经，并且把圣经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包括做一些艰难的决定。所以如果你正在成圣的道路上挣扎，如果你正在与自己的不知足、偶像、工作、成为父母、嫉妒，哪怕是信靠福音这些事上挣扎，我鼓励你使自己静默在神的话语里面，更多的去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对我们活出敬虔和追求成圣来说是足够的。拿起圣经来认真的读，努力的读，神已经向我们启示了他的自己，而且他的启示是默示的，是无误的，是可靠的，是清晰的，是必须的，而且还是足够的。最后我想总结的时候稍微提一下教会传统和理性的重要性。教会传统和理性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圣经教导的内容。教会传统和我们的理性都是神话语的仆人，但不是神话语的主人。因为教会的传统也会犯错的，教会传统还犯了不少错，人的理性也可能会犯错的。所以我们会碰到一些基督徒把教会的传统和理性看得过高，他们不想跟你查考圣经，相反他们总是反复的强调多少多少年以前教会的传统是怎么说的，或者所谓的大公教会，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大公教会是怎么说的。当他们讲到他们心目中的大公教会的时候，一般都会忽视其他的宗派，或者是某一个著名的改教家，包括加尔文是怎么说的，把传统或者某个著名圣徒的观点看得比圣经还重要。当然我想说，传统 和某一个著名圣徒的理解有很大的可能性比你个人的理解要更加正确，因为他毕竟是多个圣徒，他毕竟是研究圣经终其一生在研究圣经的人，所以他正确的概率应该比你正确的概率要大得多。但是呢，他仍然是服侍神话语的工具，而不是神的话语本身。所以如果你要把传统或者某个著名圣徒的观点看得比圣经还要重要，这就好像你认为一个手电筒会比太阳还要亮一样，这是愚蠢的。神话语的权柄是从神话语本身而来。那么也有另外一方面的，一些基督徒会把自己的经验和见证看得很高，他们会热衷于从自己的经验和见证当中总结出来的属灵教训，或者走得更远，他们会强调自己所领受的异象或者光照。当然基督徒的属灵经历是好的，每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经历也是神根据你的情况在你身上的工作和护理，神有的时候透过我们的经历来对我们说话。但是呢，我们对经历的总结和认识是主观的，是可能会犯错的啊。譬如说有一个人他生了病，然后他做了一个梦，梦里面耶稣对他说你的病会好起来的，然后第二天他的病就好了，这是不是出于神的医治？是的，这是出于神的医治，神也透过医生，神也透过自然，神也透过超自然的方式。但是呢，这不等于说你每次生病都要期待做一个梦，然后做完梦的第二天病就好了。这是他的经历，他的经历不能够推出一个标准或者说一个常规性的结论。我们对经历的认识只有在符合客观真理的时候，他才能够得出一个一般原则。如果你的经历不能够在圣经当中得到客观性的验证，那么他就不能够得出一个客观性的原则，他最多只能成为你的一个主观的经历。所以我们要根据圣经去评估和认识自己的经验，而不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去评估圣经。所以以前有一个人说他失去工作，然后他没有投简历，他只是祷告在家里面，然后过了三天以后就有猎头来找他，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那么他就得出一个结论说，基督徒失业的时候都不应该去投简历，都应该只在家里面祷告，然后就会有猎头来找你。那这就是一个从个人的经历得出了一个普遍性的原则，但是这个普遍性原则并没有得到圣经的一致性。就圣经当中没有说你若失业就在家里默默等候，没有这样的一个启示句在那里。当然我们需要祷告但是圣经没有说你不可以投简历，或者是你投简历就是一种侥幸的表现。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把自己的经历上升到了一个圣经原则的高度。好，我们时间也到，今天内容有点多所以如果大家对今天所讲的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你透过微信来问我，然后如果你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也会在群里面理出一些答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结束。主，我们谢谢你做我们的神，也谢谢你乐于向我们启示你自己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对圣经有更清楚的认识，也让我们能够更好的透过圣经来认识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分辨哪些是我们的经历，哪一些是来自圣经的客观启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